为什么他受这种果报呢？这第一的，我告诉你们，这是个大菩萨，来现出这个样子给大家、给众生看，说你们看这样子，出家不可以杀生的，出家一杀生就会受这种果报，啊，他自己呀、不怕丑，不怕说是这个很不好意思的，我不这样现这个样子，他要现这个样子。就和提婆达多是一样的，阿拉叫这个一切的和尚知道啊，做和尚不可以再杀生了，这就啊，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他没有坚固心。第一个我是往好了说，我不能说他是个坏和尚，因为我比他更坏。那么这第一，所以万好说。第二呢，就是他没有坚固心啊，出家之后都变了啊，不晓得修行啊。这第一要有坚固心，第二呢要有恒心。学佛法呀，不是像食雅偏烟那么样的，没有食啊就犯瘾了，吃了之后、就精神很好了啊，不是那样的。这是要长，今天学佛法，明天学佛法，后天消佛法，天天都要消佛法、这一个月消佛法，那个月也要消佛法啊，月月都是消佛法。这一年消佛法，来年消佛法，年年都要消佛法。有这样说，那我不要干旁的了吗？你要死的时候你想干旁的可不可以啊？你想没，你知不知道你将来有个死的时候，你不学佛法呀、你死的时候一点把握没有。学佛法的时候，你等到你死的时候无灾无病，没有病痛，好像到要明天晚您才会来，就是这姓李的叫李于超也皈依我。你看这个人呢，他为什么皈依的呢？就要皈依我之后就要发财啊，要求着皈依之后要发愿要发财。他说我发财呀、我一定要造一个佛教的医院啊，那么就皈依了。皈依啊，又叫我给相面，又要叫我给批八字啊。相面呢，我说你呀，相就生了一个发财的相，但是啊，你心里要不好啊，也不能发财的。你相上啊生的一个不能发财的相，你要心里头好啊，也会发财的，也会好的。所以呀、这个相是假的，你不要信这个相啊。然后又叫我给批八字啊，他说看我那本书上说是医卜星象，什么我都懂啊，医书也读过，算卦相面的什么我都懂，所以又叫我给批八字。左写了一次问我说你给我师傅给我批了没有我说你给我写那张纸我丢了，不知道哪去了那我再写一个，又写了一张来，又写一张来过，是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个，我太忙了他说那等一等不要紧。过一个月又问我，师傅给我这批好了没有，我说什么批什么我那个写那八字我说叫他们大要给我扫房收拾拉撒的烧了，这他还不明白，又写了一张还叫我给批八字，写了有五六次。 我也不给他批，因为出家人不能做这些事，也不能给人相面，也不能给人批八字，这些个问题都是跑江湖的那些个跑江湖的人才干这一套啊，真正修道的人没有做这个的。那么等到最近说又要到纽腰去了啊，大药他又想问我那个批八字的事情，我这回我不客气了，我说你皈依我，我现在要教训你了。你到纽腰啊，那地方有很多出家人，遇到任何的出家人不准你叫人给相面批八字啊，你要是狗相啊，怎么样也不能变成老虎的相，你要是老虎的相也不会变成狗的相啊，你相他干什么你批他干什么？你要是穷我就给你批说你会发财，你也不会的。你要是会发财啊，我不说你也一样发财的啊。你为什么尤其出家人，你对出家人这么样子，这就是等于对侮辱出家人，对出家人不客气啊，你简直的这样是没有礼貌的。他说那我跟他们有的叫出家人给批相面批八，我说那是走江湖的，真正修道的人呢不说这些个问题。俺们这回他不敢开口再叫我给批八字了，不敢了。那么他说那我发愿要到佛教医院，我发了好几年也没有这个还是也没有赚多少钱，那这永远不成功了吗？我说你发愿就成功，那他发愿也成功，那个人也发愿也成功，那佛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管这么多闲事的啊。我说你就拿读书来讲，由小小到中小到大小才能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需要多少年？你想发一个财，就这么我发了两天半愿，回头我就可以成功了。世间要有这么容易的事情，那人人都发愿了，还轮不到你这儿来了。
我今天呢，真是有点明白了，
那么真是有点明白。你看看啊，他发愿呢也要久远，要长远，不是啊今天我发了愿明天我就满我的愿了，不是那样的。我说你要发这个愿，发愿今生我要造佛教的医院，我没有钱，我等到来生，来生再没有钱，我等到再来生，无论如何我要修福修慧呀、我有钱了我造佛教医院，我要生生世世都要发这个愿，那才行的啊。他说那好了，我以后就这么做。咱们这算呢，真算大家明白少少的。这要一个有一个长远性，不是啊净学学佛法又不学了啊，就随随便便的，这叫诚心啊，又要有恒心，恒心就是长远心。诚心呢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打击，譬如我学佛法回头有一个朋友就破坏我，说是你学什么佛法，你学佛法那些个人都是太笨了，旧脑筋太迷信了，你这现在是个有知识的人呢，不应该学那个啊，这来用种种的方法来破坏你啊，你也不被他摇动。要说哎你跟着小佛法那个法师啊，是他不懂什么佛法的，你不要跟他学啊，或者用种种的方法来挑拨离间啊。 来破坏你，你也不被他所摇动。这是诚心。我自己有眼睛，我认识这个佛法，我求真正的佛法不被旁人呢给破坏，所以这要有诚心，真诚的心，诚到极点啊！有人把我杀了，叫我不学佛法都不可以的啊！最大就是把这个生命失去了啊！你把生命都失了，都要学佛法，这才是真正诚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布施了1000个身，这布施啊，当时布施的情形啊，不一定啊是很欢喜的布施，也就是有种种不得已的情形啊，或者怜悯众生，说啊那个众生没有东西吃了，我呀把我身体布施给他，叫他维持他的生命了，所以舍身喂虎啊，割肉喂鹰，那个鹰啊饿得飞不动了，想要吃那个鸽子啊，他就啊那鸽子就跑到他的这个身上来了，那么这个鹰就说了，你救这鸽子可以咯，他活了我死了那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一想啊，这对呀，我救这鸽子，那么这个鹰没有东西吃了，好了，现在说你想要吃是一个鸽子吧，在我这个身上割下来肉给你吃了，于是乎把这个肉给割下了，割一块这个鹰说吃不饱，割一块鹰吃不饱，把身上的肉都割光了，这个鹰还没吃饱啊。这时候他说好了，你看我身上哪地方有肉，你自己来吃了，我不必割了。咱们这个鹰啊就飞起来，这鸽子也飞起来。原来呢这是天人来试验的，也不是鹰也不是鸽子，所以他割的肉呢又都生出来了啊。说是在科学里头研究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说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可能了啊。所以啊要有诚心才有感应，这就是诚心所感啊，舍身喂虎，割肉喂鹰，要做这种的布施，不要啊布施2个半钱你就觉得心里也痛了，那简直太没有出息了。学什么佛法？学佛法是把生命头目脑髓都要布施出来啊，那才是真的。说这回呀，我跟着这个法师学佛法真是后悔了。你后悔也晚了，你应该早一点后悔。现在你遇到这个法师了，这就像好像这个没有法子再跑得了了，哎，威里窝里，入实相。昨天晚间。还没有讲完，那么今天再把它讲一讲。这个入实相就是啊所说的观十法界这种境界，好像实相。一下 这个不颠倒，这是啊说的观中道的这个智慧。怎么叫如呢？这个如啊，就是不落于空，不落于有。这三谛空假中，这三谛没有两样，是一样的。空也就是假，假也就是中，啊，一假一切假，一空一切空，一中一切中。这空假中，这叫三谛。这三谛呀，没有什么分别。所以这个没有分别了，这就是个如，这叫如。怎么又叫个实呢？这个实啊，是不同这个七方便，七种方便。什么叫七方便呢？这七方便就是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难、顶、忍、是第一。咱们这叫七方便呢的味，七方便的果味。那么现在呢是超过这个七方便，所以这叫实，这叫实了。以实为相，以这个实啊做它的本体，所以才说如实相。入实相啊，这样不颠倒。什么是颠倒？什么是不颠倒？你要想不颠倒，先要知道什么是颠倒。什么是颠倒？这个凡夫的颠倒，非常即常，非乐即乐，非我即我，非静即静，这是的凡夫四倒，四种的颠倒。那么二圣他有他的颠倒，他的颠倒是什么呢？是无常，常即无常，乐他说是苦，我他说我，静他说不静。那么这是二乘的这个颠倒。菩萨还有出家的颠倒，这都是颠倒。唯独啊佛没有颠倒了，不颠倒了。所以九法界的众生啊，都在颠倒的环境里边来生存着，的颠倒。在这个颠倒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觉得好， 有的时候就教得不好。那么你能明白没有什么是好，没有什么是不好，这一切好不好都是在众生的颠倒分上啊，来妄计妄彻，所以这都叫颠倒。你要能不颠倒呢，这就是一个中道，这就是合乎中道，这是颠倒啊。要按详细来说，你想学佛法，这就是不颠倒；你不想学佛法，这就是往颠倒路上跑啊。你要守规矩，这就是不颠倒；你不守规矩，这就是个颠倒。颠倒和不颠倒就是一个正一个邪，你邪就是颠倒，正就是不颠倒。那么现在讲这个不颠倒，那么自己呀，要看看自己颠不颠倒，要颠倒就要赶快学这个不颠倒，要是不颠倒更要多一点不颠倒啊。是啊，不颠倒不动，不动就是个定，这个定啊也就是无所恐惧，无所恐惧，什么也不怕啊。你这打坐啊，这在定中啊，来一个老虎，这个老虎张着大嘴一口就要把你吞了，这时候你要一啊，生出一种恐惧心，这就叫动了。你不生恐惧心，这就是不动啊。这个不动不是单单说不怕老虎，这个不动不怕死啊，死和活着认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啊。有的人说啊，我就因为不怕死，所以我也不需要学佛法了，学佛法呢就是想要了生死，所以我不怕生死，我不需要学佛法啊。这个你不学佛法，你不怕生死，那就生死没有完的事，没有完。所谓不怕生死啊，是有定力，你一定这个不怕生死啊，是一个用一个脾气，用你那个那种的无名，死有什么问题呀？啊，下地狱就下地狱了嘛，受苦就受苦了嘛，要不怕，那个是不能停止这个生死。你这个不怕生死，不为生死所动，这是个定力，所以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生死啊，有两种生死。有二死，有的人说二死是不是死两次，死一次活了又死一次？不是的，这个二死啊是一个分段生死，一个变异生死。 这个分段生死就是你有你一份，我有我一份，你有你一段，我有我一段啊。你有你这个身体是你有一份，我有我这个身体我有一份，这一份段有形段啊，你五尺八寸高，我五尺九寸高，他就六尺高啊，这有个段，也又是有一个意思，就是啊，你活到八十岁是你那一段，我活到九十岁是我这一段啊，他活到一百岁是他那一段，所以啊这也是一段，所以叫分段生死，这是凡夫的都有这个生死啊。二乘人呢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啊，你这个念念念牵流，念念不停，念念牵流就念念变异，念念变异，一念变就一念的生死，念念变就念念的生死，这是变异的生死，就是你那个妄想啊还没有停止呢，没有啊得到定，这个不动呢，不动就得到定了，得定了，所以啊就不为二死所动啊，不为二死所动，不退，不退啊，这是啊由智慧不退到啊愚痴上面来啊，你这个心心呢寂灭，没有妄想了，所以啊就有一种呢大智大慧啊，这叫不退，不退到愚痴上去，就是啊你得到般若的智慧，就不会再呀、啊、做愚痴的事情了，不退啊。那么又不转，不转呢就不受这个轮回所转，不像凡夫来呀、啊、流转这个生死，在生死的道里边呢转来转去的，是也不像二乘啊转凡为圣，转凡呢成圣了，也没有这个转啊。
入虚空，入虚空也就是像虚空一样，在华严经上说绕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入虚空，那个入虚空，虚空是没什么也没有，这叫虚空，可是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在这个虚空里边包含着，这所谓虚空，入虚空啊就是单有名字，这个名字虽然有，可是啊它没有自性啊，中道观智也就是单有名字，修这个中道这种智慧也只是有这个名字，你要求一个实在的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所以这叫入虚空，你不要啊
在头上安头。虚空，虚空是什么啊？找了一个虚空看看，虚空就什么也没有，你还找什么啊？不要头上安头，说我这个头是个什么啊？再安上一个头啊，不要这样，也不要说啊，怎么我没有头呢？像那个眼药达多似的，对镜子一照，看着镜子里头有一个人有一个头，他我怎么没有头呢？于是乎就到街上去跑，见着人就问说：“你看看我有头没有头？”啊，各处去找头去，不要那样。入虚空，啊。无所有性，这无所有性，无所有是没有了，啊，没有性，没有一个自性，也没有他性，也没有一个共性，共同的性，没有自己性，也没有他的性，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性，也没有一个因性，也没有一个果性，啊，所以无所有性，没有，一切都空了，这也是说这个空，在这个时候啊，一切言语道断，言语道断，说也说不出来，想也想不到，啊，这言语道这个道路断了，没有法子可说，啊，所谓口欲言而辞丧，心欲圆而虑亡，口啊想说话，这个词丧啊，说不出来啊，没有这个言辞可说的，词丧，心欲圆，这个心呢想要攀援，而虑亡，这个虑没有了，考虑那个虑啊也没有了，这就是啊言语道断，言语那个道路断了，心行处灭，心呢走的那条路也灭了啊！你说这是个什么境界？这就是一个离四句，四句啊，说四句记了啊，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入路已入颠，应作入世观。这四句记，离四句绝百非，一百样不是不对的都没有了啊！离四句绝百非，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切言语道断呢，心情处灭，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啊，没有法子说，啊，说也说不出来，想也想不到啊，想也想不到，这个所以就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个妙，这个妙你们能领会得这个妙字了， 那就啊，对这《法华经》的味道，也就啊，可以说知道少分，知道一点点了。要不知道这个妙的意思，那听《法华经》呢是没有法子听的。《法华经》就是说的妙，说来说去都是妙。用功啊，有的用的是不错，有的还是照常打妄想。那么打妄想的人以后啊，希望少打一点，用得好的人希望用得更好一点，用功用的一天比一天有进步。那么一天比一天有进步，必须要一天比一天呢自己管自己，自己呀收摄身心啊，收摄身心呢啊，就不打妄想。那么在这个暑假班就要圆满了之后，冬天的坐禅班就开始了。坐禅班呢，这算100天的坐禅班，每一天要坐21个钟头，跑香坐香，没有休息的时间。谁要不怕辛苦啊，可以早一点报名参加这个坐禅的班。坐禅呢，就是学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没有法子可以想得到，这是不可思议这种的妙处。不生，不生什么呢？不生无明。不生什么呢？不生智慧。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无明。你说这是个什么啊？这是个理。你没有无明，所以也没有智慧。你没有智慧了，所以也没有无明了。这个智慧和无明呢是相对的。咱们现在既不生无明，又不生智慧啊，这也就是啊不思善不思恶那个境界。你有善那就有所生，你有恶那也是有所生。咱们现在啊，你要有了无明也是有所生，你要有了智慧也是有所生啊，智慧和无明都不生了。这时候啊，是一个什么境界呢？这个境界是个妙境界。因为没有无明，没有智慧，这就是啊一个理，本来的那个理体，本来自性的那个大光明藏。所以也没有一个所破，也没有一个能破，没有法子可以把它破得了。为什么？它就是个理。这个不生的理，因为这个不生的理，所以啊，在这种的境界上，就是啊， 把这个行为因果等等都不生了。行就是修行那个行，位就是地位的那个位，因果都不生了，这是个不生。要不出，怎么叫不出呢？不出也就是不入，无出无入，这是啊，这个如来的本体，如来所修行的这个本体，达到那个究竟处了，所以呀、啊，也没有出，也没有入，啊，也没有啊，也就是没有这无明，也没有一个智慧可谈的。啊，不出，还是不起？什么叫不起呢？这不起呀、啊，因为证得这个如来的离体了，这时候这是一个理。所以把这一些个方便的教理，就是权法，都寂灭了，寂灭就不生起来。也无名，那么说这个有个名吗？没有个名，只有一个理，只是讲的这个理。所以呀、啊、谈到这个无名，就是没有一种名啊可以来代表它，没有什么名字可以来代表这种的理。这个从这个不颠倒到这个不起，没有哪一个名可以作为他的名字，所以呀、啊，这叫无名可名，也无相，也没有什么的相啊，可以来能把它表现出来，也是从这个不颠倒到这个不起。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形象来可以呀、啊、把它形容出来，所以这是无相。这个无名啊，就是个性空。无相呢，就是相空。呀。实无所有，实无所有，这是啊，在赞叹这种呢中道的观。中道的观体不落于二边，不落于空边，不落于有边，不落于二边，这是赞叹。所以说实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啊，这无量。这无量就是没有一个数量，没有啊这个数量的法。什么是数量的法呢？五音色受想行识，这是有数量的， 有五种。啊，六根这有六种，六尘这有六种，合起来这叫十二入，这又有了十二个名词，十二种。那么六根六尘中间再加上六识，这就变成了十八界，五阴六入，十二入，十二处，又叫十二处，又叫十二入，这叫十八界，这都有个数目的。现在这个中道的观呢，是没有数目可数的，所以叫没有量，没有量，没有量是个全量啊，是个无欠无余的量，所以叫无量。无边，无边就是没有一个边际，也没有一个边压。边际和边压是一样啊。这个边际是在小乘里头，它有限度的，它一切法都有一定的，所以啊，有一定的这就有边际，没有一定的就没有边际。咱们现在这没有边际，就是无有定法，没有定法。无碍，这个无碍呀，这遍入一切法啊，因为他这个中道的观智，这个智慧能遍入一切法，虽然遍入一切法而没有障碍啊，没有碍，无障。这障啊，就是遮障，没有一法可以遮障得了这个中道观智。前篇从观一切法空，到这个无障，这个经文呢，其中是十九句，十九句，这观一切法空，这是能观的智，入实相，乃至于到这个入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乃至于到这个无障啊，这总起来呀是十九句。前边观一切法空，这是一个总标，总起来把它标出来。后边这十八句，这是分别的来解释，这叫别识。 那么这种的道理说起来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现在讲经只能讲一个大概的意思，在这十九句把前面观一切法空这一句除去，还有十八句，这十八句经文可以依照《大般若经》的十八空来解释它，又可以用这一切法来解释十八句。怎么一切法来解释呢？就是说这一切法入实相，一切法不颠倒，一切法不动，一切法不退，一切法不转，一切法入虚空，一切法是无所有，一切法是一切言语道断，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出，一切法不起，一切法无名，一切法无相，一切法实无所有，一切法无量，一切法无边，一切法无碍，一切法无障。啊，这是用一切法呀，啊，来呀，解释这十八句。怎么用十八空来解释呢？这入实相就是第一空，啊，第一空了，这叫入实相。不颠倒，这是内空。内空什么呢？内空六入。那里空了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空了。眼耳鼻舌身意你要能空，就没有我了，也没有我所指着的了，所以这是内空，也没有我所指着的了，啊，这不动是内空。不退呢，不颠倒是内空，不动是外空。那里不颠倒，就不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入所转，这不动就叫外空。外空空过什么呢？就是外空这个六尘，内空六根，外空六尘，不被六尘所摇动了，这是外空的，不被它摇动，这就是不动了。不退，不退，这叫不内外空，啊，也就是内外空，这也不退了，不退转于凡夫，不退转于二乘，内外都空了，啊，不退了，怎么不转？ 啊，这个不转呢就是不转动。什么是不转动呢？你们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空？啊，有个第一空，有个内空，有个外空，有个不内外空啊，也是内外空啊。那么这个是个什么空？我相信有人会知道了。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空？我看看你们大家这个智慧怎么样？不要想，就说出来。把这前面这一段翻译上。不虚空是个什么空？是个什么空？当空是个理空，
中空，
中空，中空就是内空。他说四大皆空，四大怎么空？怎么样空法？无蕴皆空，无蕴怎么空法？照见五蕴皆空，你怎么照？啊，这入虚空是个什么空？啊，这无所有性是个什么空？说，啊，说，你们说这个不说空，这是个不说空。这说了就不空是吧？这就是个不说空。不转，不错，果宁说对了啊，真被他给猜着了，就是个空空。这个我知道啊，也是想研究佛法的都会，就是不没有听说过也能猜着啊。你看前边是第一空，这个又有一个内空，又有一个外空，又有一个内外空啊。你看第一也空了，内也空，外也空了，内外都空了啊。所以现在就是空空啊，所以他猜着。所以我看看他到底认识不认识，我又问他一个，这个入虚空是哪一个空？他就这回发了毛了，慌上来了，说他说错了。其实他没说错，他说他说错了，原来还是不认识。就好像那上一次那个抓阄似的，我说是没有字，没有圈，他说有啊。这回又是这么一回，他本来猜着了。但是这我一问他又认不清楚了啊，这可惜。这个就叫空空，不转呢无所转了，这是空空。这空啊能破一切诸法，把一切诸法都给破了，没了，哪有个法呀？一切法都给破了，空了，啊，空了还有什么法啊？你要空了还有一个空法存在，那又是没破，你又着到空上了。空空那个空也空了啊，这是把一切诸法都给破了啊。诸法是所破的，这空是能破的，能破这个诸法，把一切法都没有了。这是啊，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没有法执了，这才能谈到空空啊，能谈到空空。这个没有一切诸法了，所以叫空空。